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明年的1月20号呢，这个川普就要宣誓就职啊，那么属于是叫做完全执政啊。所谓完全执政，就是除了白宫之外呢，参众两院也都是由共和党所占多数哈，所以呢，这个叫完全执政。再加上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里边有6位是保守派的哈，所以呢，这个情况呢让民主党感到有点不安。那么在诸多的不安里边呢，其中有一项呢是引起人们的关注的，这个就是有可能会共和党会宣布说是我们在尽快要召开一次叫做修宪会议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情况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制宪会或修宪会议啊。因为在美国一说到宪法制宪会议，这都是200多年前的事了。1787年在费城进行的5月14号进行的这个制宪会议，当时讨论很多东西，那时候还是想要刚刚建国
没有宪法呀，
哎，还没宪法呢，
对对，
要讨论制宪嘛，就是要制定宪法的这个会议。当时，各个州的代表来的都不齐啊，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据说召开大会召开了10来天20天以后，才达到规定的这个规定人数啊。然后有的州的代表隔了一个月，会议召开一半以后才来，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呢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现在人们就发现，如果要是召开修宪会议的话，民主党可能有些担心，因为在这个完全执政的情况之下，民主党担心说，万一出现一些在修宪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问题要修改宪法的话，那有可能会获得通过。
1787年那一次混乱的制宪会议呢，却给美国留下了一份不朽的文件。
对，
那一份文件就叫 Constitution， 就叫美国的宪法。从1787年以后到现在，就再也没有过修宪会议了。什么叫再也没有过？你说宪法已经有了，还修什么会啊？开什么会啊？是的，但是在1787年的宪法当中的第5款，有一个说可以进行修宪，美国的州可以提出来，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再开一次，对不对？咱们再开一次这个修宪大会，是这么说的。一会儿呢，我们就详细的解释一下这第5条，但是从来没发生过，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刚才说民主党非常担忧，我觉得民主党应该是非常恐惧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在今年竞选的时候呢，在一次基督徒集会上面，川普说了一句非常令人不理解的话，而且很多人以为说说就算了，但是这句话意味深长，我们听一下他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话。
Christians get out and vote just this time. You won't have to do it anymore. 4 more years, you know what? It'll be fixed, it'll be fine. You won't have to vote anymore, my beautiful Christians. I love you, Christians.
听见了吧？这句话呢，实际上你仔细想想，它含义深远。他说了一句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话，说基督徒们，快去投票，我鼓励你们投票，就这一次。你投完了以后，我们会修复某些东西，或者说我们会进行某些调整，以后你们就再也不需要投票了。我没说错吧？
对。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美国不是什么每多少年投票选什么？
4年一次吗？
不是，有中期选举也是投票嘛，对不对？有中期，每4年一次投票，有选举总统。什么叫做从此以后你们就再也不用投票了？川普这是突然之间说错话了吗？还是说他兴致所致，为了刺激他们说了一句夸张的话吗？都不是，他的幕僚跟他们幕后呢都有周密的策划，你等着。接下来一步一步的就慢慢的展开了，因为在他当选了以后，马上就有人问了，他只能一届了吧？ 因为他不是之前当过一次吗？
对。
但是宪法对这个是怎么说的呢？他会不会就到了时候，2028年他就自动的说不选了？再一算呢，那时候82岁了，年龄也大了，会不会等等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啊，他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他会不会自动退出去呢？刚才这一段话都解释了，那么我们就看看民主党的噩梦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在此时突然提出来了修宪大会，而且如果这个修宪大会一经召开，总统任多少届是谁写的？那不宪法里写的吗？我把它修了不就完了吗？就是一个总统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无限制的任期，
没有任期，对，没有任期限制，
可不可以呢？只要有足够的票是100%可以啊。所以为什么民主党恐惧，咱们接下来就看看，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大的事儿。
对，宪法第五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定，它就是说只要是有2/3的州议会提出修宪申请的话，就可以召开制宪会议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这宪法里头呢，其实刚才说的1787年的这个制宪会议呢，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方案啊，各个州都提出自己的方案来，有很多的分歧，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在宪法里边的一些条款的一些对立的这种或者是分歧的这种看法，有很多争议。但是有两点是大家有共识的，第一就是说宪法只包括基本原则。啊，他对那些因时而异的一些具体细节不做细节的规范啊，这不做具体的规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文本要尽量的简单，语言要叫做简洁而准确，达到了啊。现在这个宪法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它太简洁了，它太这个准确了，以至于有无限的解释，
是
对吧？它太简洁了，就几个字。你怎么去解释都可以。首先，
一个最高法院他的活着的目的就是解释这几个字，
就是、对对。所以这个就是2/3的州同意就可以。那么这2/3的州是大家都提出不同的这个修宪的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事啊。我这个州提出来的是控制枪支，你那个州提出来的是控制税收，各自提出各自的不同的。这个东西一共有这个2/3的州提出来五花八门的东西就可以修呢，还是就某一个确定的东西，我们大家2/3的人同意，就这个事情，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是联邦政府要平衡预算这件事情，至少有28个州还是27个州，我忘记了，同意了啊。那么其他的州呢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修宪的请求。那这些到底能不能够全部算在这个2/3的州呢？如果要是都可以算的话，这早就超过2/3了。
对，所以这问题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所以需要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大家首先一个问题是，哎，等会儿1787年，首先美国那时候没有50个州啊，但是人家很巧妙，我没说多少州，我就是2/3，
对
不对？哎，你10个就是10个，20个就是20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大家问说，不对啊，你刚才说1787年制宪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各州的修宪大会了，那那27个宪法修正案哪来的？那没有记得，是的，没有开会。在宪法的第五条当中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各有2/3的议员投票通过某一些修宪的法案的话就可以。请注意，那2/3的参众两院的议员都通过的话可以修宪，但是州跟那个议员是两回事儿啊。所以他宪法呢，他留了另一条路，他就是说对于州来说，比如某一个州提出修宪的话，我们试想一下，从美国的13个州到现在50啊，如果一个州提出了一个就开会，这开得完吗？这会，所以他那个2/3的州的那个呢，就特别的棒，他把这个提出来，而且那还没完呢。你2/3的州来了，提出来修宪大会是吧？我就开了，开了以后光通过了还不行，还得是2/4的州，就是你通过他还得再同意一次。
对，
哎，所以这层层的把关，使得一个修宪呢变得非常的困难啊。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个完全没有人引人注目的一条新闻，但现在 告诉你为什么非常重要。加州有一个代表旧金山的联邦众议员叫做 Scott Weiner， 他突然提出一个说我们收回修宪请求，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新闻。那稍待会儿给大家解释这是为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这个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呢，有可能共和党会提出要召开一次修宪会议啊，这个呢让民主党感觉到非常的恐慌啊，原因就是说他们生怕这个修宪会议会失控，也就是说，当修宪会议提出的，比如说说我们修宪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要求平衡联邦政府的预算，这个呢。基本上大家都同意，两党的议员包括各个州的政府都认为说美国的联邦预算啊，联邦政府的预算应该平衡，不能老是借债去度日，因为总有一天这个债要崩下来的时候。现在我们都知道了35.5兆了，这个每年付的利息就超过了很多国家的 GDP 了啊，所以呢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了。所以呢用这个方法，用这个题目打着这个幌子去召开一次制宪会议，那或者叫修宪会议。那么在修宪会议的期间，是不是可以提出其他的一些要求呢？
人都来了，
哎，人都来了，
都坐在这儿了，
不能光讨论这一个事儿吧？那这事儿很快就大家通过了，那讨论一下这个总统任期的问题吧，啊，讨论一下这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吧。哎，民主党有民主党的要求啊。加州的州长纽森去年还提出修宪的要求，说是对枪支控制要有强制性的，就放在宪法里头，拿到枪支，比如说平民不能拿军用枪支，不能购买军用枪支，这个要进行背景调查等等啊，其他的州可能也有其他的问题。那共和党也可能会把这个反对堕胎什么的也放到宪法里头啊，所以民主党现在就比较担心。
对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宪法的修正案，在1911年的时候呢，曾经通过了一个宪法的修正案，当时是说呢，美国的今天的参议员啊，一个州两个，100个嘛，是谁选呢？在1911年以前呢，是各州的州议会，他们选，
对，
跟老百姓没关系。那么于是呢，就有一些州提出来说，不行，说我们希望是普选，就。联邦这一级的官员是老百姓投票，那么在1911年的时候呢，就通过了。这不是制宪会议啊，就是参众两院就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宪法第17修正案。那最后一次的修宪是1992年，1992年的时候呢，又一次投票。这次投票特别好玩，这是最后一个修正案，宪法第27修正案，叫做美国的议员们，国会议员们。不可以给自己加薪，
对，
等于你自己投票给你自己加薪，
自肥法案嘛，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呢，那时候
对叫做自肥法案，所以这个就没了，从1992年开始就没了。那刚才提到加州收回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新闻，但是确实被人忽略了，就是刚才说那个 Scott Weiner 啊，他说我们收回了。什么叫收回呢？纽森去年提出来的枪支这个吧，
对，
他是说修宪，哦，不收了，啊，对，我收回来了。那么他这是跟着谁呢？跟着纽约，跟着新泽西，跟着俄勒冈州，跟着伊利诺州，他们这些州都是这最近呢，纷纷的往回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凑成那个可怕的34，
对，
凑成了34以后就麻烦了，就。没办法控制，所以他收回来呢，他尽量不要凑够那个34。但是有另外一个联邦的众议员叫做 Jody Arrington， 他是西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联邦众议员，他说：“对不起喽，别收了，来不及了，因为我们这儿有个机构做了一个统计，那34个州啊，在1979年就够了，在1979年的时候已经够了。”开吧这个会议，你以为你现在收啊来不及了，因为历史我们得有个交代，1979年就够了。好，这个制宪会议或者叫修宪会议能不能开不知道，但是要让它开100%，我告诉你，我可以说是100%， 能不能促成咱不知道。现在的美国是完全由民主党控制，由共和党控制的州啊，参众两院是28个，完全由民主党控制的州18个，那它当然就含有加州了，还有其他没加在里面的，就是比如说
剩下四个州，就是
比如说有的是众议院是一个党控制，参议院是那个党控制的，这就不是一党控制的。
对，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现在反正是这样子，就是说有已经有六个州的州议会呢，已经开始准备起草，要求召开这个修宪会议了哈。因为刚才那个阿灵顿不是说了吗？他说1979年就应该召开，而没有召开，他现在要对那个众议院，要对美国国会要追责呢，
他还要起诉呢
啊！对，他说这是一个耻辱，应该召开的，怎么没有召开？
你违规了呀！
啊，对，
宪法规定这是34个就召开，你为什么没开呢？
对，
对不对？
所以现在应该立即召开啊！所以现在正在起草这个事情，而且没准真的会获得这个通过，那么就要召开这个修宪会议了。那当然了，有一些专家就提出来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原因是说你讨论的再热闹，你说的再玄乎，他我们美国修宪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在参众两院必须要有2/3的这个绝对多数啊才能通过，同时在这个州里边还要3/4的州议会通过才可以，所以在美国目前这种就是两党分立的这种情况，国家严重的对立或者是分歧的这个情况之下，你想要得到38个州的支持和参众两院2/3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嗯，但是它会造成一个影响，
嗯，
这个影响会非常大，而且是永载史册的一个影响，就是从1787年第一次制宪会议到现在，这等于是第二次啊，
嗯，
这对不对？这就会变成一件非常大的事，而且在这个议事日程上面呢，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曲线救国的，就是刚才说的，我先提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修宪的，
对，
你比如说预算这个是肯定受欢迎的。我觉得川普的那个出生公民权这个，
嗯，要取消，
那
这个
可能也会比较受欢迎，然后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多数，因为你知道他现在的政治环境是这样的，就是你2/3的议员得投票是吧？你不投票的话，在某些议题上，你可能就当不上了，
对，
对不对？他给你这个威胁，因为我现在影响很大，那么如果我对那些投反对票的人，我猛烈的抨击的话，甚至我可以找出一些办法来对你进行法律追究的话，你像你看这个 Liz Cheney， 你看他现在，
对，
他不是面临这个麻烦吗？对不对？他对1月6号攻击国会这件事提出来的反对的意见，他是一个共和党的人，现在对他要追究，还有可能说他有什么刑事的问题，对不对？他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就是全面的叫反攻倒算的做法，然后促成这一次修宪大会的话，这个真的是美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了。
对对，所以呢，反正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里边呢，一定会有很多就是
极具戏剧性的事情，
极具戏剧性，你根本想不到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恐怕一一的都会发生，都会被见证。尤其是在他这个上任前100天啊，很多事情呢，大概都会一一的。就是出现一的发生，当然有些东西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挑战，但有些东西呢，没准儿就成真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吧，我们真的能够见证这个历史啊，确实还是挺不容易的。